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俄乌战争持续几个月，近日乌克兰展开全面反击，俄军丢失大片土地，甚至仲有中将沦为俘虏。对此，外界认为俄罗斯已经输掉咗战争，所以当前普京需要中共嘅无上限合作。如果習近平、普京在即將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膽敢作出激嬲美國及其盟友的舉動，這樣必然會招來強烈反制。目前外界都在關注習近平將會有何動作。綜合傳媒報導，俄羅斯駐北京大使近日表示，本月15至16號，習近平、普京將會利用烏茲別克出席上海合作論壇的機會舉行峰會。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對此指出，普京、習近平等極權主義世界領導人本週將會齊聚中亞，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年度峰會。但是值得關注的是，上海合作組織今年準備邁出大膽的一步，正式授予伊朗成員資格。此外，除了伊朗，白罗斯很可能很快从观察员名单升级为正式会员国。报道评论说，如果该组织胆敢作出这个决定，必然会激怒美国。与此同时，今个月11号，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消息说，日本、英国、美国、澳洲和纽西兰正协调借由本月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安排五国外交首长在纽约开会，商讨透过加强协助太平洋诸岛国的开发，以对抗中共当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报道表示，日、美、英、澳、纽等五国今年6月成立旨在支援太平洋岛国的蓝色太平洋伙伴架构，并已经举行多场高层会谈，如今更加提升到外长层级，并将会探究在灾害对策和海洋监视等领域和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的方式。日本自1997年以来，每三年邀请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领袖高峰会，以深化彼此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更加在首相官邸同台湾的南太平洋友邦白留总统魏树仁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据报道，岸田亦都考虑9月中旬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确认美日在台湾等相关议题上紧密合作。此外，報道仲指出，中共近年嚟一直強化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存在感，包括今年4月份同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合作協議，5月份中共外長王毅在斐濟同10個太平洋島國舉行外長會議，以及8月份時所羅門群島拒絕美國巡邏艦停靠補給等。美國政府日益關注中共在太平洋島國逐漸增強的影響力。為此，美國政府將會在今個月28號召開首屆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這個被認為是美國政府為了加強同該地區關係的最新行動。近日俄烏戰爭形勢在短短幾日內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剛剛在俄羅斯結束訪問的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向普京轉達習近平的承諾，堅決支持俄羅斯。到底習近平會否為普京雪中送炭，引發外界關注？根據法廣今個月12號的報導指出，俄烏戰爭爆發初期，北京深信俄羅斯將會很快打敗烏克蘭，但是中共當局的判斷一如普京的判斷完全落空。如今戰爭已經持續200多日，俄羅斯卻陷入了困境，所以俄羅斯對習近平承諾的無上限合作十分期待。這樣習近平今次會見最好的朋友普京時會帶去的禮物是什麼？習近平會否冒著徹底同西方鬧翻的危險，向俄羅斯承諾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對此，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哈爾布蘭茲分析認為，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場局勢變得如此糟糕，將會使中共騎虎難下。中共此時如果援助俄國，將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但是如果俄羅斯被烏克蘭打敗，中共政府亦不能處之泰然，一個被嚴重削弱的俄羅斯將會變成一個未來對付美國用處不大的盟友， 而且會喺莫斯科內部引發政治動盪，而莫斯科政局動盪好可能使得習近平付出好大精力培植嘅中俄戰略伙伴關係付諸東流。佢推測，如果俄羅斯處境不利，普京會尋求獲得北京當局更多嘅支持；如果中共不能滿足普京嘅要求，可能會使中俄伙伴關係產生巨大嘅裂痕。所以俄烏戰爭，不論係烏克蘭扭轉戰局，定係俄軍失敗，都係北京当局不愿睇到嘅事情。随住中共二十大临近，中国各地嘅疫情封控措施日趋严厉。从五号起，部分区域实施临时静态管理4日嘅贵州省贵阳市，官方宣布11号仅新增1宗病例，但系12号又升级咗封控，多个地铁站暂停营运。据报道，贵阳疫情爆发点集中喺花溪区、南明区、花果园等地，其中被称为亚洲第一大社区、居住咗40多万人嘅花果园小区，系受封控影响最严重嘅社区之一。花果园嘅李先生12号告诉本台话：，我喺呢度开店噶，同7个员工一齐被困喺呢一度啦，店都开唔到啦。李先生话，被封之后，当局发咗少量物资。一个薯仔，一个莲花白，仲有一箱即食面面条。我哋6、7个人食5日，佢网上买唔到啦，团购不能购啦。微博上生活喺贵阳嘅有住200万粉丝嘅大 V 刘菲儿发帖话：彻底买唔到餸，所有能够用上嘅 app 都用上啦，但全部下架咗。演员周韦彤亦都发微博委婉地表示，物资比较匮乏，需要向邻居请求救援。网上流传影片显示，大量外地支援贵州嘅物资被抛弃烂喺仓库当中，仲有影片显示有人肆无忌惮地倒卖救援物资。网友气愤咁话：疫情之下发国难财嘅边度都有，但贵阳呢一帮人连演都懒得演，装都懒得装啦。但凡将卡车上黔南舟迟缓贵阳嘅横幅扯落嚟，亦唔会闹到网上。无奈之下，封控在家嘅花果园小区嘅居民只能够通过喊楼嘅方式表达自己嘅愤怒。有网友气愤咁话：啱啱刷到贵阳老百姓抗议嘅视频，睇住睇住冇咗，疫情背后嘅利益链不除，疫情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仲熟视无睹，咁样后果不堪设想。国家睇唔见咩？每日沉迷于自我感动当中。吉林省长近日为中小企业向政府催款，想帮扶私企改善经济。政经观察家范畴认为，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体制已经走到了没有回头路的时候。据陆媒报道，中国吉林省长韩俊7号赴长春市考察，他接到华腾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反映拖欠款项问题，省长当即催债，要求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尽快偿还拖欠款项，并要求长春市相关部门尽快清查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情形，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中国南方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关先生对本台表示，私人企业因为承包政府的工程和项目之后被拖欠应收账款，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将你所投资到期的和我们应该给你的拖住，就一年半载都不给你，最后你就要破产了，就是这样。受疫情和清零政策影响，目前中国经济下滑，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就业形势严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11号对本台表示，美国私人企业和政府做生意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钱一定会收到，但可能会慢一些，因为要走官僚程序的整个过程。而在中国显然不是还款慢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付款拖欠。谢田说，按道理讲，一般的要讨债公司打个电话来处理，或者将它告上法庭，由法庭判决处理，这种用行政干预比较奇怪，但现在在中国这种特殊的企业环境下是有效的，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法制区的缺陷。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没钱了，政府入不敷支。 根據財政部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廣義財政收入為133,189億元，而廣義財政支出為183,713億元。上半年廣義財政支出大於收入大約50,000億元。政經觀察家錢哨預測創辦人範疇對數字台灣表示，中共嘅財政撐不過兩年。中共二十大之後，無論習近平連任不連任，中國嘅經濟同財政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了没回头路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个月8号辞世，英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女王国葬前一日，全国为伊丽莎白二世默哀一分钟。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9号举办女王国葬，首相卓惠斯发言人12号表示，为感念女王生前对英国的贡献，国葬前一日晚间8点正，全国将会为敬爱的女王默哀一分钟。礼拜一，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妹妹安妮公主、弟弟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伴随伊丽莎白二世灵柩而临到圣吉尔斯大教堂，灵柩会停灵24小时，供民众瞻仰。预计礼拜二晚间在空军护送之下运往伦敦白金汉宫，礼拜三下午移送至西敏寺大教堂开放民众瞻仰四日，19号在西敏寺举行国葬。Tesla CEO 马斯克的前女友正在拍卖他们两人在大学交往时的一些纪念物，而从出价情况来看，这些物件都很受欢迎。彭博资讯报道，葛温和马斯克都曾经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如今葛温在拍卖网站 RR Auction 出售一系列当时的照片和其他交往纪念品，网站上供竞标的有18张日常照片，捕捉了马斯克读大学时的年轻样貌，一张手写的生日卡片，以及一条马斯克送给葛温的金颈链。截至目前，这一张结语写上 Love Elon 的生日卡片累计23次出价，拍卖价格突破$10,000，是目前出价最高的纪念品。出价第二高的是一条金颈链，这条颈链上的祖母绿来自马斯克父亲厄罗尔的南非矿场。至于平台上的照片，就展现马斯克先前没人见过的一面，包含年轻时和朋友聚会以及和葛温拥抱的照片。另外，據 The Independent， 曾經在1994年和馬斯克約會一段時間的葛溫決定出售這些物品，是為了籌措繼子的大學學費。而葛溫接受 Insider Edition 採訪時表示，馬斯克在將近30年前就有電動車的想法，他會談論電動車替代燃料來源。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